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2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将收紧六国签证发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展核武器和发展经济的并行政策，让国际社会对其实施的制裁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病重保外就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宗教活动人士质疑中国对两名传教人员在巴基斯坦遇害做出的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香港，出席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纪念。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即将实施新规定，要求六个穆斯林为主要人口的国家的签证申请人必须跟美国的家人或企业有紧密联系，才有资格入境美国。美联社和路透社星期三晚上都看到了国务院的电文，但是没有公开发表。电文中解释了驻外使领馆签证官在审查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人的签证时需要遵循的原则。紧密的亲属关系包括人在美国的父母、配偶、孩子、成年子女、子女、配偶或者是兄弟姐妹。不符合要求的亲属关系包括祖父母、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父母的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子女、堂表兄弟姐妹、兄弟姐妹的配偶、未婚夫或未婚妻以及其他远亲。符合要求的商业关系必须是正式的、登记在案的，不能为了逃避旅行限令而专门建立的。酒店预订这类证明不符合要求。美联社的报道说，新规定将于华盛顿时间星期四晚上8点生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布鲁塞尔，即将跟北约盟友就各国向阿富汗派兵人数和对阿富汗的其他支持进行协商。马蒂斯不久将宣布他对阿富汗的政策计划。五角大楼曾保证要在7月中旬以前提出有关阿富汗的新计划。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国防分析师欧汉龙预计，新计划不会彻底改变现有战略，而是对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计划进行调整。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我认为马蒂斯和川普其实只是在纠正奥巴马总统犯下的错误而已，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比奥巴马更恰当的执行奥巴马当时制定的策略。这一策略的重点依然是让阿富汗部队担负起主要保安责任，这是奥巴马政府2013年6月以来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一个关键点。但是欧汉龙解释说，他认为奥巴马将美国派驻阿富汗的部队人数从2011年5月的10万人在4年多的时间里减少到不足1万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说这样做步子太快，留下的兵力也太少，只要恢复几千人的兵力，我们就能让军事顾问回到阿富汗一些重要的军事部门，希望能借此稳定住局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前，预计将与阿富汗国际指挥官尼克尔森上将会面，要求一些盟友增强对阿富汗支持的力度。五角大楼发言人怀特上星期告诉美国之音说，我们必须想想看他们能在哪些方面出力，大家都希望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国防部长马蒂斯非常慎重，要考虑到战地指挥官到底需要什么，如何做才能够扭转局面。
2013年3月，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建设与核武建设并行推进的新战略路线。2016年，朝鲜进行了至少两次核试验，并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同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朝鲜的经济也在增长。威廉·布朗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客座教授，也是美国智库韩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看起来金正恩的并行路线取得了成功。
In a really funny way, he's getting the Byung-jin. The Byung-jin is parallel.
比较滑稽的是，他居然让并行成功了。并行就是说两条并行的线，一条线是发展核能力，一条线是经济繁荣。我们美国人说，你不可能两个都要。如果你发展核武器，我们就会制裁你的经济，你就会变穷。你可以有核武器，但是你们会很穷。金正恩说，我们既要核武，也要经济发展。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五年过去了，他们的经济在好转，他们也有核武器了。
朝韩问题专家、韩国时报专栏作家金东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朝鲜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特别是朝鲜私人市场的兴起。他说
That is due to their own indigenous efforts.
这几乎得益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努力，比如他们仍在种植水稻，在生产农产品。更重要的是私人市场发挥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合法，但是朝鲜政权并没有干预他们，并没有干预市场，让市场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当然，金东炫也提到了另外一个原因，是与中国的贸易，朝鲜90%的贸易依赖中国。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说，朝鲜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年前大饥荒结束之后。实际上，朝鲜现在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大饥荒指的是1994年到1998年在朝鲜发生的大面积的饥荒灾难，最高峰出现在1997年。布朗说
For the famine, the government could no longer provide the rations to the people. So the people naturally started doing things on their own.
大饥荒后，政府无法再向民众提供各种粮食配给，民众只好自己发动起来。这样一来，市场就自发地发展起来了。
不过，这样的自发市场在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执政期间遭到打压和遏制。不过布朗指出，金正恩政权不同，金正恩选择利用市场，市场越来越大，而且在国内政策上，金正恩在很多方面也表现出改革的倾向，按他们的说法就是革新。由于朝鲜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封闭的斯大林式的国家，有关这个国家的可靠的经济数据并不多，但是韩美研究所的布朗和韩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金东炫说，其实有很多的消息来源可以证明朝鲜正在经历这场变革，比如朝鲜赴北者的叙说，到朝鲜旅行的人回来的见闻，甚至与朝鲜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反向对比数据，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新兴的市场力量正在改变朝鲜。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的文章说，这样的一种新情况会让遏制朝鲜核野心的努力变得复杂起来。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寄希望于以更严厉的制裁，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制裁，来阻止朝鲜研制可能被用来袭击美国的核弹头导弹。但是经济状况的改善让朝鲜可以更容易地抵御这些压力，并为其核计划筹集资金。不过，韩美研究所的布朗认为，对金正恩来说，向市场让步也会危及到他自身的安全。他说
：“What I would tell if I had an interview with Kim, imagine that, I would say, congratulations, Byung-jin is working。”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可以采访金正恩的话，我会跟他说：“恭喜你，你的并行政策成功了。”但是你的问题是。这不是你祖父或是父亲喜欢的方式，因为这创造了私营经济。如果你不小心的话，私营经济会吃了你。你必须考虑哪个对你更重要，核武器还是你自己的安全。如果你继续发展核武器的话，没有人会帮助你的。
也有人提出，朝鲜拥抱市场经济为遏制朝鲜核项目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也许世界可以鼓励朝鲜的市场行为，而不是压制朝鲜的经济发展，因为朝鲜消费者会对货物和服务有更高的期待，对外面世界的信息也会有更多的期待，这样的期待值可能会迫使平壤政权考虑进一步的经济改革，甚至有可能推进政治改革，最后也有可能迫使平壤政权不得不重新评估他们对待世界的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刚才您收听到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说他在报道中呢强调了加强对朝鲜的制裁是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的重要议题。然而呢，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制裁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让朝鲜经济崩溃，相反朝鲜经济正在好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似乎实现了他的并行政策，也就是一边制造核武器，同时呢一边发展经济。有分析人士指出，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朝鲜正在经历一场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这个国家似乎正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朝鲜一方面可能会令遏制朝鲜核野心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会给金正恩的政权带来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2013年底脱北的朝鲜高级官员李正浩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了他的脱北经历和他亲眼目睹的朝鲜大清洗活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鲍荣，请他来为我们做一下介绍。
李正浩在采访中回忆说，朋友和同事中呢，有不少人都遭到了可怕的清洗、处决和任意拘禁。他担忧自己和家人可能随时处在危险之中。那么这种恐惧呢，促使他逃离了朝鲜。此前李正浩是一名忠诚的朝鲜官员，在政府工作了30多年，多数时间呢，都在秘密机构第39号办公室任职。李正浩说，第39号办公室是掌管着劳动党的财务，运作外汇，监督国家的生产和贸易。他一度在该办公室负责同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的贸易。李正浩还透露说，由于严厉的经济制裁，银行业务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朝鲜的官员需要用假名来开户进行交易。那么从1998年到2004年，李正浩在由第39号办公室管理的朝鲜大兴贸易公司担任主管。在2002年，李正浩获得了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他的奖品包括一只刻有金正日名字的高级手表，一台彩色电视机和一辆豪华轿车。2007年的时候，李正浩被任命为朝鲜金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这一组织是隶属于朝鲜国防委员会，负责朝鲜的大型经济项目，其中就包括石油开采。那么离开朝鲜之前，他被派往中国大连担任大兴贸易公司的贸易代表。李正浩说，他开始对朝鲜政权产生怀疑是在2013年底，金正恩处决了自己的姑父张成泽，并且了开始了一系列的清洗活动。我们来听听他在采访中是怎么说的。
2014年我离开朝鲜，那是一个残酷的时期，张成泽被处决，大规模的清洗活动，朝鲜高官遭到处决。那时上百名相关人员被处决，包括小孩，他们被机枪扫射，另外有数千人遭到清洗。我亲眼目睹了我认识的高级官员被机枪射杀，还有我孩子的朋友们被囚禁，我的精神遭到了严重创伤，我和我的家人无法再忍受这些悲剧了。
那么李正浩说，在金正日时期也是有类似的处决和清洗，但是呢，并没有金正恩掌权时期这样严重。如今六十多岁的这个李正浩是在2016年3月来到了美国。他说他打破沉默，因为他想要帮助朝鲜人民。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致力于朝鲜经济发展的组织。 李正浩说，当朝鲜最终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参与到朝鲜的现代化建设，比如说帮助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获得技术和资金等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新闻。意大利官员说，意大利政府已经通知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对于那些在地中海被救起准备前往欧洲的移民，意大利考虑拒绝他们入境。意大利提出，凡不是在意大利注册的船只，如果其目的就是要卸载移民的话，意大利将不允许他们入港。在此之前，主要来自非洲国家的将近11000名寻求庇护的难民和经济移民，在4天时间里先后从战火纷飞的利比亚抵达意大利海岸。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塞里在写给欧洲委员会的信中说，目前的局势难以为继。马萨里星期三参加一次会议时告诉欧洲委员会移民委员阿夫拉莫普洛斯说，凡是不悬挂意大利国旗也不是欧盟在地中海完成营救任务的船只，意大利政府考虑拒绝他们的登陆权。意大利总理珍蒂洛尼指责欧盟国家假装不知情，没有采取足够行动帮助意大利解决从地中海涌来的大量移民。利比亚已经成为非洲撒哈拉以南、阿拉伯半岛、埃及、叙利亚和孟加拉国移民和难民渠道前往欧洲的主要门户，其中很多人是为了逃避战乱和迫害，但大多数人还是为了摆脱贫困。意大利则成为在利比亚海岸获救者的主要目的地，帮助这些被困难民的船只主要是由私人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出资经营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香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中午抵达香港。习近平在机场发表短暂讲话时表示，很高兴时隔9年再踏足香港，强调香港一直牵动他的心。习近平讲话后，在采访区的记者提问有关在狱中诊断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事情，习近平没有回应。据港媒报道，习近平在约3分钟讲话中还称来到香港有3个目的，表示祝福、体现支持和谋划未来。讲话后，习近平向记者挥手准备转身准备上车。在采访区的记者向习近平提问，包括会让刘晓波去国外治疗吗？会释放刘晓波吗？会让刘霞重获自由吗？以及香港人不希望再释法，你听到吗？等等一系列问题。不过习近平没有回应，登上专车。习近平星期四起一连3天访港，为筹备习近平访港，警方采取大规模严密的保安封路措施，确保习近平一行的安全，以及避免让习近平见到或者是听到任何由一些泛民政党和团体组织的抗议的场面或者是口号。现年61岁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曾因参与89民运而被坐牢，2008年又因起草主张民主宪政的08宪章被捕，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刘晓波2010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但因遭中国监禁无法出席颁奖典礼。另一方面，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抵达香港的前夕，香港几个政党和团体的几十位活跃人士星期三傍晚再次 突袭占领中央政府赠予香港特区的金紫荆雕像，被警方以公众防骚罪拘捕。更多的泛民支持者星期三深夜和星期四在警署门前声援被捕者，至下午后仍未获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属于自觉派的市民联、香港众志、人力以及大专政官四个团体的约30人6月28日傍晚分批乘公车抵达湾仔会展中心后面的金紫荆广场，趁大批游客在场做掩护，占领金紫荆雕像。占领者围坐在金紫荆雕像底座，以铁链将自己锁上，并有5-6人爬上雕像上，展示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和香港市民要真普选的黑色横幅。占领者不时用扬声器高喊我是香港人，撤销人大831，我要真普选和释放刘晓波等口号。警方派遣超过100名警员展开清场活动，将占领者带走或抬走，并用消防云梯车将雕像上的占领者抬走，至晚上9点半清场完毕，以公众防扰罪拘捕26人，其中包括6名女性以及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和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其中一些被捕者星期四凌晨和上午通过律师对外透露，他们在被捕5个小时或10多个小时后，大部分人仍没有被录取口供，质疑警方刻意拖慢程序，不让他们太早出去后再去示威，以免令习近平主席尴尬。被捕的社民联主席吴文远今早9点在脸书上表示，被拘到警署11个小时仍未进行任何程序，而警方只负责的重案组人员要早上10点才到，批评警方有心拖延，令习近平顺利抵港，以阻止他们前往示威。吴文远又表示，周三晚在金紫荆广场时，示威者电话晚上同时遭匿名境外来电轰炸，几乎每秒打入一次，令他们无法通话，批评此举是让他们灭声。记者星期四下午2点联系上人仍在北角警署内的被捕者之一的社民联主席抗议常客吴文远，他表示目前警方还没有对他做任何程序上的跟进，认为警方很明显是故意拖延，不让他们正常出去抗议。
走你的程序了吗？录取口供呢？
没有，什么程序也没有开始。
你觉得他们的目的不是有意拖慢那个程序吧？
哦，当然是啊，哦，很简单的，到现在还多久啊？15个小时，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程序，就很简单的，就是要用那个行政程序来把我们关在这里，让我们不能够再向那个习近平抗议。
律师有没有跟你说，就是警察对你们的指控，他们录口供啊什么，这能最多拖延多长时间？
最多就是48小时的。如果他真的要的话，他们可以。
因为我看到有人说要给你们拖到超过7/1，习近平走了以后再让你们出来。
也可以，其实他们也可以这样子做。48小时以后就是星期五的晚上嘛。如果他们说要告上法庭的话，法庭没有开，那么就星期六、星期天也继续留在这。
另据报道，在港府动用大批警力和资源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庆祝回归20周年之际，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贴出香港多处地带出现香港沦陷20年的涂鸦标语，甚至在港岛湾仔警察重点戒备区用作布防隔离的大型水马，白色胶面上也被印上相同的红字，只是为了控诉香港在主权移交后完全被中共控制。此外，香港支联会星期四晚将在中环终审法院外广场举行释放刘晓波烛光集会，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现年61岁在狱中身患肝癌末期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意见作家刘晓波。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接下来把焦点转到这几天的这个一个海内外都在报道的刘晓波的保外就医问题。中国最知名的艺人是刘晓波病重保外就医的消息就像野火一样传遍了互联网，引起海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刘晓波的家人透露，刘晓波已经肝癌晚期，无法手术和化疗。刘晓波妻子刘霞向当局提出能够让他们出国就医，美国和德国两国表示愿意接纳。与此同时，中国党媒《环球时报》评论说，是否允许刘晓波出国就医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另外呢，有海外媒体报道北京不同意刘晓波出国。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主持人童海涛就此呢进行了对话。
那我们知道刘晓波他是被判刑了11年，
对，
他现在已经是坐牢了8年，
对，
那么他之前也表示过他没有意愿出国，那么他现在已经病重，我们看到他有没有现在表达想要出国的意愿？
有，是他的妻子刘霞通过那个中国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义武，最近呢就是昨天在网上发出了两封的这个刘霞的亲笔信，一封是写给中国政府的，就向中国政府申请我和刘晓波我们希望到德国去治病，还有一封呢是刘霞以刘晓波的名义写给廖义武的，就告诉廖义武我们在中国是停留不下去了，我们希望出国。那么这两封信呢，一封是4月9号写给中国政府的申请出国，一封是4月20号写给廖义武，要廖义武帮忙这个让他们出国的。那么在这之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北京方面有反应，在星期二的晚间，也就是美国时间星期三的这个深夜呢，突然在这个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关于在刘晓波在锦州监狱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大概有3分钟，我们请这个导播把它把它这个切进了一下。
我内心来讲，我挺感激
。你看，你从这里头可以看出，就是说刘晓波正在监狱接受检查，接受什么 CT， 但是整体来讲，这个视频一贴上网呢，广大的网友马上就看出来这是中国官方做出来的，因为这种视频呢只有官方能达到，任何人达不到这个，比方说他检查体检打球什么一系列这种特别是刚才有一个做 CT 把他送进一个那个大圆筒那个 CT， 有人指出居然戴着眼镜就进去了，这个是绝不可以的。
所以您认为是一个故意做出来的假象？
很明显这是一个中国政府放出来的一个，他主要说其中还有一段刘晓波自己说的话，我身体挺好，什么各方面都挺好，就显然是在刘晓波5月得病之前他们做的一系列长期的这种拍摄，然后把它剪辑起来完成的这么一个视频。然后就是在这两天一看刘晓波的事儿闹大了嘛，世界反应特别是美国德国反应很大，所以他们马上把它放到海外的这个 YouTube 油管当中把它放出来，然后结果被海外的很多中文媒体纷纷的把它都用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刘晓波的医疗的情况。那我们刚才也是听到了美德两方愿意接受他到这边治病，那么中方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中方态度，我们今天有报道说，就是和平这个民进他们报道说北京方面拒绝了让刘晓波出国，理由有两点。第一点，北京方面认为刘晓波长期以来他不认罪，那这个你不可以出国的。还有一点是第二点，就是说他的现在身体状况已经这个无法进行长途的旅行，所以是不堪舟车劳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允许他出国的。这两点来说呢，第一点是政治理由，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完全是一种，他可以是被认为是一种基于人道的考量来，因为由于他自己身体不行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从医疗各方面角度来讲还是留在中国比较合适，这是中国官方的一种看法。在今天呢，在网上出现了中国有关刘晓波的第二个详细的通报。第一个通报是辽宁监狱管理局他们登出来的，很简短一行，是刘晓波保外就医。 这个通报非常详细的列出来，这八个医生都是来自于什么单位，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北京的，就是有关这个肿瘤方面的这个高级的专家。
嗯，我们刚才看到中国官方的这边的反应，那我们再看看媒体，那中国的官媒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
这种官媒一般都不反应，要有反应肯定是环球时报。那么环球时报呢，他的老总叫胡锡进，他的笔名是叫单仁平。单仁平先生呢，就是周三在环球网发表长篇的一篇评论啊，就主要是谈这个刘晓波的情况。他的主要论调是，让不让刘晓波出国是我们中国主权方面的事情，你们别人都不要说三道四，因为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囚犯，他不能享有比其他囚犯更多的权利，因为在中国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这个周三发出的这个环球时报这篇文章呢，到了晚些时候呢，居然已经找不到了，显然是已经被这个从这个环球网上删掉了。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在删掉这篇文章的同时，胡锡进这篇文章同时呢，在环球时报的英文版上又出现一篇社评，还是谈刘晓波这个事情。他也是这总体这个腔调是一样的，就是海外一些敌对势力想利用这种刘晓波来这个打击中国政府的这个威信，打击我们依法治国。他说这种是你不可能得逞的，你们闹来闹去只是海外的一场闹剧，这是一些这个泡沫，挑不起什么大的浪花。这就是环球时报的他的总的看法。
好的，感谢海涛来到演播室为我们跟进刘晓波的情况。
好，谢谢。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被中国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罹患晚期肝癌保外就医，各主要国际组织和人权团体纷纷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并呼吁北京允许刘晓波得到最好的治疗的机会，包括前来海外。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周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的消息感到欣慰，但同时对他目前的情况感到担忧。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对于刘晓波终于被从监狱保释的消息感到欣慰，但与此同时，委员会对于他只能够因恶劣疾病而被保释表示遗憾。声明说，刘晓波一直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人权发展而奋斗，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一开始就不应当入狱。声明强调，如果刘晓波因为在狱中的境遇而耽误了必要的治疗，那么中国当局负有重大责任。诺贝尔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希望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保证不论他选择在国内或是国外，都能够接受最好的治疗。委员会并确认仍然欢迎刘晓波前往奥斯陆，并接受其在2010年缺席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奥拉夫·尼约斯塔表示，目前委员会还没有与刘晓波及其家人有任何直接接触。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允许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自由进行选择，在中国国内或者国外接受最好的治疗。人权观察中国项目负责人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允许刘晓波和刘霞寻求适当的治疗。就此次释放到底是纯粹的医疗许可，还是存在政治原因时，他评论说
：“It certainly appears that prison authorities don't want him to die there. Now that may not necessarily be different from wanting him to get better treatment someplace outside the prison.
看起来似乎监狱当局不想让他死在那里，这可能并不是他们想让他在监狱之外接受更好的治疗，而是不想对他在监狱中受到的对待负责。”
理查森补充说，如果他仍然以囚犯的身份病死，生前仍然无法去领取他应得的诺贝尔奖，无法与他的妻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那同样令人震惊。如果他真的去世，那么很多人必须为他和他妻子所受到的虐待而负责，他说。他同时证实，目前人权观察没有与刘晓波与刘霞取得直接联系。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保证刘晓波能够获得适当的医疗照看，并能够接触其家人。在纽约的国际特赦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表示，中国政府一开始就不应判处刘晓波入狱。 他呼吁立即停止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非法软禁，让他能够自由活动，与亲友会面，与刘晓波团聚。国际特赦美国办公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他们没有与刘晓波取得直接联系。刘晓波在2008年发起并起草了零八宪章，该宪章在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他在2009年6月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并在同年12月25日被判有期徒刑11年。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诺贝尔委员会为狱中的刘晓波留出了一张空椅子。美国之音一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的异议人士和民运团体为抗议中国政府迫害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举行了多个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稍早跟美国之音驻这个纽约特约记者方斌进行的这个连线报道。
刘晓波这个被诊断为这个肝癌晚期的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在纽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就立即开展了一项接力绝食活动来抗议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遭受的迫害。那么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中国民主党的党员陈闯创和习总日记的作者何岸全两位呢，就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呢开展了这一次接力绝食的这个第一棒。那么陈闯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就说当他听说刘晓波病重的消息以后，他的直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痛彻心肺。他是这样说的。
因为刘晓波先生在八年前时候他说过，对刘霞女士说，我宁愿化哪怕是化成粉末和灰烬，我的爱也要拥抱你。没想到现实是很有可能就成真了，所以我非常的伤心。
刘晓波为中国民主做了很多，那么我们能够为刘晓波做什么？希望能够我在推特上面发文，我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这个绝食的这个接力活动。
何岸全说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来不及痛苦，首先想到的就是到这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来进行这个绝食抗议。那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说这个接力绝食会一直进行下去，一直到刘晓波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程得到完全的这个自由为止。那么今天中午，中国民主党的部分党员来到了这个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对面来进行一场抗议活动，他们举着标语呼喊口号，这个强烈抗议中共对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迫害。那么刘晓波呢，是在2009年因为起草主张中国走民主化道路进行宪政改革的这个零八宪章而被以当局以煽动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罪而逮捕，并判了11年的徒刑。那么这个当年在这个零八宪章上第一批的签名人之一的徐有余教授，他现在呢是纽约新学院的访问学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当他听到了这个刘晓波病重的消息以后，他感觉到非常震惊，非常痛心。他说在签署零八宪章之前，他跟刘晓波有过很多接触，他说刘晓波是一个身体很健康，生龙活虎，而且非常乐观的人，所以听到这个他病重的消息以后，他说他的第一个感受就是中国的政治迫害。他说这种政治迫害不仅不合理，而且非常的荒谬。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词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刘晓波是犯了煽动颠覆政权罪，说他是主张联邦制。这件事因为我是一个学者，我就很认真地考究了这件事。其实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党史，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提出的主张就是中国要实行联邦制，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要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就1949年前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他们在考虑中国的政体跟国体的时候，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主张联邦制，因为想模仿苏联。你怎么现在变成是他的一个罪状？如果他是罪状的话呢，中国共产党这种主张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呢就在纽约的法拉盛地区，那么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啊，博讯新闻社的纽约论坛在法拉盛举行声援刘晓波、抗议中共迫害和讨论08宪章的会议。那么在这个会上呢，他们邀请了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文艺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以及08宪章的签名人之一啊徐有谊教授呢，在会上发表演讲。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政界和人权活动人士迅速做出反应，有的提出刘晓波应该到国外治疗，有的对当局强令刘晓波的家属不得对外公布刘晓波病情无比愤怒。不过也有的要求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力求最好的治疗。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狱中罹患晚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保外就医的消息星期一传出后，台湾媒体网上平台很快转载，电视台不断地插播消息，刘晓波照片反复出现在屏幕上，较长报道陆续跟进，刘晓波奇人奇事再次回到台湾公众视野。刘晓波1955年生人，曾参与起草发表08宪章，呼吁中国落实民主。2009年12月被判刑入狱11年，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病情消息传出当晚，正在立法院参加晚间院会的时代力量党立委黄国昌对美国之音说，
对刘晓波先生长期以来对于在中国境内推动民主人权这些事情，我们都是高度的支持。那台湾的公民社会针对刘晓波先生他得到诺贝尔奖以后，那反而遭受到拘禁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声援。现在刘晓波先生如果因为身体的因素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呼吁能北京政府能够基于人权的考虑，那尽早的能够释放他，给他最妥善的医疗照顾。那也祝福刘晓波先生身体一切都无恙，一切安好。
当晚在立法院参加院会的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保外就医如同软禁。他说，
其实如果基于人道啊，那任何人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来该保外就医啊就该保外就医，何况啊刘晓波是这么全世界知名的一个，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异议人士啊，中国要妥善去做一个处理的。那你现在说保外就医，以外界来看的话，在哪一个医院，那形同是一个软禁啊。那我们祝福他啊赶快恢复身体健康，人不管有多大的一个理想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前六四天安门学运领导人乌尔开西昨天通过脸书发表感言，乌尔开西称刘晓波是89民主运动的重要伙伴，是他个人的良师益友。他认为刘晓波健康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监狱中身心受到煎熬，他对中国政府表示无比的愤怒和强烈抗议，并要求恢复刘晓波与外界的正常联系。有舆论希望刘晓波到国外治病，对此德文版的《牺牲生命：刘晓波传》一书的作者贝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到国外治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有个前提，还是要在他本人同意的情况下，他如果能到海外去治病。因为我知道的是刘霞就是一直就是要到德国去疗养，我从来都不让他走。目前的情况下，到美国来还真不如到德国，因为德国之前有过安排，刘霞的安排。而且呢，如果要去呢，就是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去。
贝岭说，他刚刚与刘晓波的前律师尚宝军通过电话，还得知了一个令人愤怒的细节。贝岭说，
但是你知道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已经一个月了，他已经得病一个月，在医院也一个月了。中国是要求他的家属严格的不向外披露这个情况，今天才披露出来。他的家人为了能够陪刘晓波，不得已保密了一个月。
不过关于 刘晓波的治疗，立委黄国昌建议，
他的病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应该尽快的让刘晓波跟他的家人能够在没有受人身拘束的情况之下能够团圆，然后给刘晓波先生最好的医疗团队的照顾。
在台湾政府方面，陆委会已经表态，要求中国大陆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以开阔包容的胸襟，面对以和平方式表达政治改革、民主发展等诉求的人士。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宗教权利活动人士质疑中国当局对两名来自中国的传教者最近在巴基斯坦被绑架并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事件的处理方式。下面是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宗教权利活动人士质疑中国当局对两名来自中国的传教者最近在巴基斯坦被绑架并被伊斯兰国组织杀害事件的处理方式。活动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慰问遇害两人的亲友，反而利用这一悲剧事件作为压制中国东部浙江省港口城市温州的家庭教会和基督徒的借口。设在旧金山的中国基督徒公益团契的牧师刘怡表示，温州的警察已经拘押了四名派遣两人前往巴基斯坦的教会领导人。刘怡援引来自温州的一名牧师的话说，
他们应该去追究的就是杀人者的责任，但是他们现在却是把被害者的亲属好友把他们都抓起来了，把他们教会的传道人给抓起来了。
中国称一个韩国的传教机构征召了这两人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一些地区传教，但是活动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说，这对是大学毕业虔诚的基督徒，受他们自己所在教会的指派志愿前往巴基斯坦的，这一指派的安排和韩国传教机构进行了协作。刘一牧师说，
两个宣教士被杀害了以后，有11个人一起在做宣教工作的人现在回到国内，这些人现在回到国内之后没有一点的消息，也没有律师能够去探望他们，我感到这是非常可怕的。
这两名中国宣教士分别是24岁的李新恒和26岁的孟丽斯，他们上个月在巴基斯坦贫困的比路支斯坦省首府奎达被伊斯兰国组织绑架，后来伊斯兰国称对他们在6月8号被杀负责。巴基斯坦内政部表示，这两名中国人去年11月就来到奎达，名义上是从一名韩国人那里学习乌尔都语，但实际上却从事传教。这名韩国人和另外11名中国人的商务签证因被控从事非法传教活动被吊销之后，被勒令离开巴基斯坦。中国官方媒体把指责的矛头指向了韩国传教机构。环球时报报道说，韩国机构在中国招募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让他们冒险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穆斯林聚居区传播基督教。这种描述立即在网上引发了各种反响，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当局的歪曲是为了误导中国民众。在中国的微博上，一些用户表达了对官方媒体发出的指责的支持。一位微博用户写道，对于那些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来说，不想说别的，只想说你们死了活该，对不起，我们的安慰没有那么廉价。但也有很多人表示不同观点。一位用户写道，有这么多人急着谴责韩国基督徒和传教机构，却很少有人谴责伊斯兰国杀人凶手，这太奇怪了。人权律师葛永喜说，他认为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和韩国的传教士当然可以分享他们的信仰，这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明文确立的，所有联合国成员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都应当遵守。他说，
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他有他的宗教信仰，他当然可以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将他的教义自由地表达出来。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也明确规定了，人都有持有他自己主张的这样一个权利。
加州的刘一牧师表示，共产党政府对这场悲剧的立场显示了其真面目。刘一说，
在中共的政府这种思维当中，公民根本就是草芥，他通过这种所谓的这个一路一带，这个就是为了让他巩固他的政权而已。
环球时报在一篇社论中坚称，伊斯兰国的杀戮行为不会影响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铁哥们关系。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极端组织杀害人质的暴行令人愤慨，但这件事不会成为中巴两国之间的一笔账，中巴经济走廊的正常建设节奏也绝不会被这件事打乱。中国已经承诺在巴基斯坦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计划有关的项目上投资500多亿美元。中国现在由于这起悲剧事件对巴基斯坦安全局势的担心在增加。出现这起安全事件之后，巴基斯坦方面据说已经派遣了大约15000名军队保护为该国的经济合作项目工作的中国工程人员。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预计抵达香港的时间将晚于先前的多方猜测。舆论关注辽宁号航行路径对台湾具有威胁意味的同时，台湾有军事专家做出不同解读。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联合报说，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将于7月8日抵达香港，停留约2天，期间向公众开放参观。证实这一消息的是香港政府行政会议议员、工粮会荣誉会长郑耀堂。媒体援引他的话说，辽宁号能够到港体现了中央政府高度重视香港，是向香港社会释放的正能量。中国国防部说，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已于25日离开青岛基地，展开跨海区训练。报道援引人民网的消息，辽宁号航母编队包括导弹驱逐舰济南舰、银川舰、导弹护卫舰烟台舰，还有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舰艇型号涵盖近海防御所需舰种和机群，而且来自北海、东海和南海诸舰队。还有报道说，中国空军歼20隐形战机近日也将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的庆祝活动。一段时间以来，舆论一直猜测辽宁号航母编队将参加香港回归庆祝活动，也是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访问香港营造气氛，保驾护航。辽宁号航母编队大阵仗出动，抵港时间虽比外界最初估计推迟，但是其军事意涵不变，而且引起广泛关注。台湾中央社援引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的话说，国防部不对媒体有关报道加以评论，但是军方会密切监视事态发展。6月28日，美国之音向国防部查询辽宁号动态，军方说还没有消息。德国之声6月27日以中国在台湾沿海展示武力为题发出相关报道，并且加入地图分析辽宁号前往香港的可能航线。这份地图显示，辽宁号进入台湾北部的东海水域后，要么取捷径向南进入台湾海峡，沿海峡中线行驶通过台湾海峡，要么绕到台湾东部外海，然后经巴士海峡驶入香港外海。报道援引台湾一位学者的话说，辽宁号的这次动作是对台湾的明显挑衅。如何看待中国海军航母辽宁号的动态？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了，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太把一定要套路两岸的这个套路来看的话，那当然可以这么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其实它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嘛，那它也有权发展它这个军事力量，然后也有权利让它的这个军事力量前往它的领土，对不对？这是事实嘛，不能说美国人能做，那个中国人就不能做。
台湾自由时报等媒体年初曾报道，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已经3次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台湾有数百枚各式导弹瞄准应对。另据台湾军事通讯社6月28日报道，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勉励陆海空新晋升将官的时候表示，要深切体认军人的荣耀与使命，齐心戮力，战训本务工作，立志做国家安全的守卫者，不负国人所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台北西门町街头呢，时有这样的景观：一边是支持两岸统一的红旗大营，那里五星红旗飞扬，歌唱祖国的歌声回荡；隔街相望的是支持台湾独立的旗营，是气势不小。西门町成了台湾言论自由生动写照的一角。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西门町位于台北老城所在地，是游客必到的历史文化景点和商圈。独特的是，西门町地铁站外的空地上经常可以看到飘扬的大陆五星红旗，习近平和孙中山画像并列，听到大陆人熟悉的革命歌曲以及慷慨激昂的演讲，要求与对岸和平统一。红旗营组织者经当局允许，合法的在指定时间占据指定空地，旁边有警察维安，对活动不加干涉。组织者中华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俊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一国两制演讲会啊，在西门町呢，就去年五月份开始的，就快一年了啊。另外呢，我们在凯道举行的，就应该是32次，每个月一次，就还在这个2014年开始，10月22号开始啊，到啊这五月份呢，应该是第31次。已经说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
谈到活动的目的，周清俊说，
我们不想台湾变成战场，我们要两岸和平统一啊，我们呼吁这个啊蔡英文要正视啊打仗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和平谈判来保护我们台湾老百姓的权利。
隔街对面，也就是地铁站另外一个出口外面，支持台湾独立的西门町旗队占据同样大小的场地，那里没有高音喇叭和演讲，倒是队员骑着插满独立旗帜的三轮车巡回穿梭，吸引不少众人目光。西门町旗队队长黄炳维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在这里就是宣传台湾独立，让这个理念深植台湾人民的心中。
你们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我们这样持续不断，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已经持续做了5年了。
黄队长抱怨说，
我们都是一向是以最平和的方式在宣传理念，但是他们曾经就是故意过来骚扰我们。
对此我问红旗营的周庆俊会长是否属实，他说
啊，我们这边呢绝对没有欺负任何单位，他对面他是台独的，我们也没有欺负，因为在台湾来讲是个自由的嘛，你讲什么话都好，只要不违法啊，只要不要违背法令的话，他讲什么话我们都很尊重，他就是大家互相表达。
台独大营的一位年轻旗手对美国之音说，
101旗队就是比较坚定的方式烧五星红旗，他们就是觉得101的队长不好了，然后只要101队现在在那边的时候，五星红旗就不会再出现。
他指的101是台北地标101摩天大楼，那里东门外入口处也有独派和统派的麒麟阵仗。一天我来到这里，正好独派上阵，他们旗手人数更多，中壮年为主，多取站姿，手持旗帜，见有大陆模样的人观看，他们会开讲，指名道姓的怒斥两岸政治领导人，
习近平抢劫台湾人，
统派人士当天没有现身。台北当地人一般都知道西门町和101大厦这道独特景观，台湾导游也会带中国大陆游客到此拍照，除了逛西门町购物，登101观赏大台北，也是为了博许多陆客的欢心。一位陆客说，这台湾真自由。目睹西门町统独对峙的还有一位默默坐在角落里的历史过客，这就是西门町的刘铭传铜像，他是清朝首任台湾巡抚。200多年前，清政府将行政管辖拓展到台湾，西门町是刘铭传所建城池的地方。台湾而后历经改朝换代，遭遇风风雨雨，不过台湾未来也会像这尊铜像一样，最终会随历史进程定格。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